上回书说到关云长卧牛山收了大将周仓，再继续往前走，奔汝南寻找大哥刘备。没想到走着走着，周仓突然间一勒马，哎，关将军您可别走了。怎么了？关将军，前边的地方叫三不管。怎么叫三不管呢？关将军，前边是一座古城，这地方新鲜，当今天子不管，袁绍不管，曹操也不管。那好啊，既然没人管，咱们就管管吧。关将军，咱们可来晚了，前些日子这古城来了一位黑脸的将军，嘿，你要看见那模样你也得爱，比我个头稍微高点，比我体格还壮，抱头环眼，抱冲钢人，胯下乌骓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有万夫不当之勇啊。周仓，你再说上一遍。周仓一看关将军怎么了？关将军，那前边古城头些日子来了一位黑脸的将军，跟这县官借粮啊，县官不借给他，他把这县官杀了，他占据古城，我跟您说了，那比我还黑，比我还冷，武艺高强，掌中掌拿蛇矛枪。他一边说一边瞧着关云长。周仓胯下乌骓马，掌中丈八蛇矛吗？是啊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关云长说到这儿，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。孙乾在旁边也问周仓，周仓将军，占据古城这位将军你亲眼得见？
是啊，
我亲自眼见呐。哎呦，这位将军，您别瞧他又黑又愣，把古城治理的特别好，做买的做买的热闹繁华，就是不许官兵欺负人。要怎么我说咱别走了，关将军带着这么些老军，再加上我，恐怕这位黑脸的将军不让咱们进古城。关云长再也没问周仓，就跟孙乾说，孙先生，我让老军推动车辆慢慢走，你赶紧进城打他。二将军，我可先走一步，您就恭候佳音吧。孙乾一催马是直奔古城。等到了古城，一看这城虽然破旧，但是城门这儿有兵士站岗。孙乾率等离鞍下马，拉马往前走，这官兵就把他拦住了。干什么的？
啊，我是做买卖的。
做买卖的进城留点神啊，做买卖的得公买公卖，要惹了我们将军生气，将军非杀你不可
啊。是是是是是。
孙乾心说，要真是张飞，这张飞还真能治理地方啊。孙乾拉着马走进城中一看，城里的房子虽然破旧，但是热闹繁华，老百姓欢声笑语。嘿，孙乾心说新鲜。孙乾走着走着，看前边一家客店，门前站个伙计，孙乾就过来了。店家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咱们城里是最近来了一位将军吗？
是啊。
哎呦，这将军可好了，您瞧我们古城多热闹啊，原来是一三五有集，现在是天天有集
啊。
那么我想见见这位将军，他住哪儿啊？您想见这位将军，那好办，您就在我这儿等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将军骑着马带着人就过来，他每天都带人逛集。哎呀，孙乾一想，这准是我家三将军没错了，三将军就爱凑热闹。孙乾拉着马在这儿等着，伙计用手一指，哎，先生，您看，将军来了。孙乾顺声音一看，哎呦，果然是骑着高头大马，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。 孙权想着过去，一看老百姓人山人海，做买的做卖的，张飞骑着马往前走。孙权一想，我要过去跟张飞说话，恐怕惊动了老百姓，干脆呀，一会儿我上县衙，准是张飞就没错。张飞骑着马往前走，跟这些做买卖的，还这些买东西的老百姓全都打招呼，还挺和气。等张飞骑着马过去了，孙权打听好方向，骑着马够奔衙门。到了衙门之后，甩正临安下了马，门军当然过来得问，请问这位先生你找谁呀？孙权一抬头，你看看我不认识我了，我找谁？我找的就是你。哎呦，原来是孙权孙先生啊。感情这位门军呢，就是原来徐州的老兵。张飞怎么来了？因为徐州失散之后，张飞一个人逃到了芒砀山，刘备到河北投了袁绍，关云长、土山、约三世保着二位皇嫂到了许昌，保了曹操。张飞手下这些兵怎么办呢？一打听，离着最近的就是芒砀山里的三将军了。所以大家伙儿仨一群五一伙的，慢慢的全都凑到芒砀山张飞这儿了。张飞一想，也不能老在芒砀山里待着呀，吃着呀，就带着这些人出去寻找大哥刘备。走着走着，听说关云长保着二位嫂嫂到了曹操的许昌了，把张飞气坏了。关羽呀，关羽，我张飞算瞎了眼了，咱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大丈夫宁死战前不保二主啊，你怎么保了奸臣曹操？将来我看见你非杀你不可。张飞就恨上关云长了，找大哥找不着，带着这些人没吃的走到古城跟这县官借粮食，县官挺穷，没粮食借给他。张飞一生气，就把这县的老爷杀了，心说这官啊我做吧。别瞧张飞是个武夫，嘿，张飞坐镇古城，他还挺会治理地方，老百姓挺喜欢张飞。张飞就在这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可是张飞心里有心事啊，想念大哥刘备，痛恨二哥关羽不应该投降曹操，所以没事的时候呢，自己就喝闷酒。本来有大哥看着，张飞有时候还能节制一点，现在大哥不在跟前，谁能管得住他呀？所以每天张飞都得喝醉了。张飞有打集上回来，来到自己屋中，来来来，给我摆酒。手下人伺候张飞，把酒菜摆上，把酒给预备好了。张飞端起酒来刚要喝，外边门军进来了，三将军，给您道喜。我想大哥都快想死了，喜从何来呀？您瞧，谁来了？孙先生来了。张飞一看，果然是大哥的谋士孙权。哎呦，孙先生你好，我想死我了。他过来一把就把孙权抱住了。孙先生，你怎么来到古城？三将军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听我慢慢的说。张飞这才把孙权放在椅子上。孙先生，你可知道我大哥的下落？皇嫂现在何处？哎呀，三将军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慢慢的说。皇叔现在河北袁绍军中，到汝南前去联系刘辟。关将军保着二位皇嫂可到了古城外头了。关将军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此处是非常不易呀。好，孙权一看张飞，孙权愣了。张飞用手一指，孙先生，你说什么？难道那关云长他来到我古城之外吗？是啊，三将军，您赶紧前去迎接二将军，迎接二位夫人进城啊。好，来，快 一家马匹伺候。孙权心说，要迎接关将军二位皇嫂，你要马匹盔甲干什么呀？手下人不敢怠慢，伺候张飞。张飞立刻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拴纱饰物，全身披挂好了。出了衙门，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，拿着大枪来杀出城去。孙权跟着跑出来，孙权吓坏了，孙权赶紧骑着马追着张飞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来到古城外头。等到了古城外一看，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跟大将周仓已然离城门不远了。张飞一出城，关云长看见了，关云长跟三弟张飞已然分手快一年了，而今看见三弟了，关云长眼泪流出来了，把青龙偃月大刀交给大将周仓，然后往前一催赤兔千里马：“三弟，一德呀，义兄来也。”关云长流着眼泪，想着张飞得催马过来，没想到张飞还眼圆睁，须发倒竖，在马上一捋手中的丈八蛇矛枪：“对，关云长，你还有脸见俺老张吗？你接俺老张这条大枪！”往前一撒马，抖大枪就扎呀，枪尖直奔关云长的梗嗓咽喉。关云长赶紧往旁边一带这匹赤兔千里马，张飞这条大枪就扎空了。“三弟呀、啊，谁是你三弟？我是你祖宗。”关云长心说：“咱们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，我叫你三弟，你是我祖宗，咱们这辈儿怎么练的呀？”再一瞧，张飞是真生气呀、啊。关云长虽然拨马闪开了，张飞这二枪又过来：“我扎死你姓关的！”关云长一伸手就把三弟张飞这条大枪的枪杆攥住了。“三弟呀、啊，难道你忘了我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吗？”“呸！关云长，你既然无情无义忘了桃园，你还敢问我？哎呀，三弟，义兄怎么会无情无义呀、啊？你背叛了大哥，降了曹操，被封为汉寿亭侯，你岂不是忘了桃园无情无义？你看我的大枪！”说着，张飞把大枪往回一扯，抖枪又炸。周仓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周仓就过来把张飞给枪杆攥住了：“三将军，你冤枉了二将军！你是谁？你在旁边说什么话？你给我滚开！”他大枪往旁边一甩，差点给周仓甩一跟头。关云长就跟周仓说：“周仓，你且闪躲一旁。”周仓虽然闪开了，可是他跟张飞说：“三将军，您可不能冤枉二将军呐！二将军保护二位夫人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方巾挂印，辞别了曹操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才来到古城啊！好不容易看到三将军你，三将军，你怎这么无情无义？你欺人太甚！”“我欺人太甚？他忘恩负义，是个小人。”“关云长，你接我的大枪！”张飞还要抖枪扎呀，关云长心中难过，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。“三弟，既然如此，请三弟去问问两位嫂嫂。”说到这，关云长一招手：“老君，把车辆推到前面。”孙权这功夫就跑过来了：“三将军，你不能冤枉二将军，你问问二位夫人， 你就能明白关将军一片苦心了。这时候两辆车已然推到张飞的面前，甘夫人就把车帘挑开了。三叔，你快住手。
哎呀，嫂嫂。
张飞看见嫂子了，可不能不讲理了，在马上把大枪一横，二位嫂嫂，说小弟张飞假诏在身，不能下马全礼，嫂嫂稍待，待小弟先杀了那负义之人，再接嫂嫂进城休息。甘夫人一听，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三叔啊，你错怪了二叔，当初是因为你二哥不知道你大哥的下落，所以暂时归降了曹操。他是降汉不降曹，跟曹操约法三章，曹操给他功名富贵他全都不要，封金挂印离开了曹操。你二哥千辛万苦过五关斩刘将，才渡了黄河，遇见了孙乾先生。三弟呀，我们各奔汝南去寻找你大哥皇叔，你可千万不能委屈了你二哥呀。糜夫人在旁边也把车帘挑开了。三叔啊，二叔时时刻刻不忘手足之情桃园之意，日夜思念皇叔跟三弟你，如今兄弟相会更应该亲密，怎么兄弟反目啊？三叔，你不能错怪了你哥哥呀。张飞一听甘夫人、糜夫人两个嫂子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认为他们两个人向着关云长。嫂嫂，常言说忠臣不是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，大丈夫岂能归降曹操做辩解之人？二位嫂嫂，请您不要管，待我把这忘恩负义的关云长杀死，再接嫂嫂进城不迟。关云长听到此处，冲着张飞一拱手：“三弟，你冤枉弟兄啊！”孙乾在旁边也说：“三将军，你可要相信二位皇嫂之言，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。二将军确实太冤枉了。”冤枉？嘿，孙先生，这关云长不但归降了曹操，而且替曹操前来夺取我的古城。三弟呀，我要夺你的古城，我得带兵马前来，我没带兵马，我怎么会夺你古城为曹操卖命呢？姓关的，你回头观看。什么？关云长到这时候才听见后边金鼓之声，他在马上扭向回头，手里五柳长髯，举目观瞧，把关云长气坏了。只见尘头起处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，这人马不下一万呐。关云长奇怪呀，心说这是哪儿来的人马，干什么呀？张飞用手一指：“姓关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表面上保着二皇嫂前来，实际上带人马夺我古城，要俺老张项上人头。”姓关的，你是休生妄想。三弟，这兵马却不是我关某所带，我只是带着老君前来寻找大哥，保着二位皇嫂到此。好，关云长，你还是巧言来辩，待俺老丈用丈八蛇矛枪刺死你这无义之人。哎呀，关云长真急了，突然间心中一动，这叫急中生智。三弟，你少叫我三弟。你先不要着急，你不是说我关云长带着曹操的兵将来夺你古城吗？好，请你闪到一旁，容我把曹操来将斩杀，以表明我关某一片赤诚之心。 还眼一瞪，怎么着？你把来将斩杀，好好好，你要真杀了曹营大将，俺老张就重你三通鼓。你要杀不了曹营大将，我再过来跟你厮杀不迟。说完，张飞一招手，先请老君推动车辆进城，然后自己也进了城，把城门关了。甩正离岸下了马，腾腾腾跑上城楼来准备军鼓。手下兵士预备了一面军鼓，大一面大军鼓。张飞手里拿着鼓槌，往城下观瞧，就准备助关云长三通鼓了。这时候曹操大的人马可就离着古城近了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人马一声炮响，列得了一字长蛇阵，两杆速断似门旗开出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道旗，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菜。大旗之下，老将蔡阳亮银盔甲速征袍，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。关云长非常奇怪，心说老将蔡阳怎么到了。关云长不知道，因为蔡阳听说自己的外甥秦琪被关云长杀了，想杀关云长给秦琪报仇，就跟曹操要兵，曹操不给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汝南的刘辟一线一线又把汝南收复回来了，紧急的公文就递到了许昌。蔡阳借这个机会就跟曹操要了10000大兵，兵发汝南去灭刘辟。没想到老将蔡阳带着兵马正往前走的，听说关云长到了古城了。老将蔡阳心说，我先把关云长杀了给秦琪报仇。所以蔡阳指挥大兵到了古城，就把队伍列开了。看关云长勒马停刀，老将蔡阳气往上撞，催坐下马是直奔关羽。关云长把大刀一横，蔡阳，你为何来到古城？老将蔡阳苍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一步隐忍胸前飘摆，这手中的大刀刀头刀转之差。关云长啊，你过五关连杀曹营6员大将，黄河渡口杀了我的外甥秦琪，今天去你项上人头给秦琪报仇雪恨。老将蔡阳为什么这么生气呀？关云长把他外甥杀了，而且这个外甥秦琪跟一般的外甥不一样。老将蔡阳须发洁白，已然年近70，没儿子。秦琪是在他身边长大的，秦琪从小父母双亡。老将蔡阳不但把秦琪养大了，而且一招一式交给秦琪刀马武艺，等他长大成人，蔡老将军就把秦琪交给了夏侯惇。这么一个外甥亲自拉扯大的，让关云长给杀了，蔡阳能不报仇吗？再说关云长在曹营，曹操对关云长这么好，头一个气不忿的那就是老将蔡阳。今天蔡阳看见关云长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蔡阳往前一催马，要取关云长项上人头，下回再说。